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一呼求你，我的心就满了盼望。我虽软弱，你却刚强。主耶稣，你的刚强要扶持我的软弱，让我经验到，在人不可能，为你一切都可能。我渴望，我多么多么的渴望，你圆满的旨意成型在我们中，以至高至圣的名，在我们中被尊为圣。主耶稣，我渴望你的爱充满在我们中，在我们的心中。在我们奉你的名同居共处中，你把我们聚在一起，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安息在你的丰盛中。是你为爱我，爱我们这一群你所爱的人，你为爱我们。而舍弃你的性命，我们就因信而出死入生，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。你要开我们的眼，看见你神奇的手，在我们中所行的神奇美好的作为，让我们看见。你荣耀的面，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，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。离开你，我们真不知要投奔谁。你的话一来到，我就把它吞下去。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，生命的力量，主耶稣。你把我们带到碧绿的草场，享受你给我们天降的神粮，让我们活着不单单独独靠你，更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主耶稣，你赐给我们好的胃口。好的，属灵的渴望，来吃你的花，来喝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。你要把我们引到幽静的水旁，赐给我们宜人的溪川，让我们喝了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，喝了永远不再渴，还要从我们的心中。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你将你宝座上永驻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倾倒在我们中，倾倒在这一个美好的地方。你圣神的活水充满、浇灌、涌流，也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。让我们的心思念虑都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，来把光明看见。让我们在你的圣神内，以更新的心思来认识你，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充满。被你赐下的圣神，带着你的爱浸透我们整个的心，让我们全心的爱你，全意、全灵、全力的爱你，在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 我们俯伏敬拜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诺厄是在他那一个世代，那一个邪恶的世代，唯一正义齐全的义人，因着他不以此事同化，他常与天主往，天主就不断地更新他的生命，让他在主的爱中，他是个义人，上主怎样吩咐他，他就怎样做了，天主就可以用他来拯救世上他所爱的生灵，来救赎他一家人，以及在那一个大地上的飞鸟、爬虫、野兽。诺厄就这样的，主怎样吩咐，他就怎样做。当我们热心的在基督耶稣内生活，主会启示我们他对我们生命中的命定，我们每一个人被主差派来到这世上，都有一个使命，有一个命定，就如同诺厄有他的使命，有他的命定。我们一生的命定就写在上主的册子中，那是圣咏139篇16节。我们一生的岁月，主召叫我们做的事，都记录在这册子上。当我们亲近主，主会打开这册子，一步一步的启示我们应当如何活在他的命定中，活在他圆满的旨意里。他要用你，他要用我们，他用了诺厄。诺厄，天主怎样吩咐，他就怎样做了。他造了方舟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而是天主召叫他做的，不是随便找的木材，而是天主指定的薄木。当他完成了这方舟，主就用这艘方舟，主吩咐他们进入方舟。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第7章第14节，主召叫他们一家八口和所有的野兽、各种牲畜、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爬虫、各种飞禽、一切有生气有血肉的，都一对一对地同诺厄进入了诺厄所造的方舟。就是他不但造方舟，他也引导着天主拣选的一对一对备选的这一些飞禽、走兽、爬虫，以及他们全家都进到了方舟。凡有血肉的，都是一公一母的进了方舟，如天主对诺厄吩咐的。但他们都进去了，你若愿意承行天主的旨意，天主会给你足够的时间、足够的恩典，完成他对你的召叫。他对我们的召叫在人是不可能，因为血和肉不能承行他的国，这天国的工程我们没有办法用肉性去做。但是他说的，我们愿意相信，我们的肉性进入了安息，我们的灵就被他准备。如果诺厄很辛勤的去建方舟，会不会建到一半洪水就来了？断乎不会。但是你都不建，你都不做， 洪水会来的，审判会来的，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来，已经在近处了，就在门口了。为此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最后的时间，把握他给我们的光阴，赎回过去失去的这些机会，他再给我们。我们要醒悟，会不会你方舟建好了，结果呢，家中还有几个人还在那里跑，洪水就把他们卷去了，会不会？不会，那是在基督外的那些人的遭遇，就好像那日子像盗贼一样的袭击这一些不醒悟的人，不警醒的人，但是不会袭击这一些在主耶稣基督旨意中热心生活的我们，一定都是进到了方舟。会不会有一对动物只有一只进了，另一只不进？也不会，因为天主喜欢这个物种，也能够继续在这个他造的世上繁衍生殖。他是让一切都准备好，都按照他的吩咐去到了恩宠的位置上。随后上主关了门，这门是从外面关的，是上主关的，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，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。审判开始了，纵使你在里面很闷，满野的野兽很想要跑出去，跑不跑得出去？感谢主，又是我们的肉性很想要妄动，却不能动。我们的口舌很想要乱讲，却被圣神钳制了口舌。我们要喜欢圣神的管制。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，事事有定时，关门有时，开门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安息有时，忧伤有时，喜乐有时，辛勤的工作有时，尽心的等候也有时。我们如果照着天主的时节来回应他，每个时候都很好。我在底下跟大家一起赞美敬拜有时，我来到台上传讲他的话也有时，我们待会中餐去享受主给我们的食物也有时，事事都有定时。主要赐给我们他的智慧，能够知道主给我们的时期。现在是什么时期呢？那么我们就知道照着这个时期，喜欢他借着每一个时期来帮助我们。这门一关就进到了新的时期了，不是建方舟的时期，而是进入方舟观看上主作为的时期。洪水在地上泛滥了40天，事实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。这个大地败坏得很严重，一天还进化不了，可是每一天都在进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是指的是一切的受造物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6章说，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，福音给一切的受造物，福音就是好消息。有几部福音？4部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方向去看福音中的主耶稣。马窦福音 是描述着耶稣基督是君王，是狮子，在他宝座，天上的宝座，四个活物一直围绕着他。这四个活物有一个是像狮子，就是是王，地上的万王之王。狮子吼叫了，谁能不听呢？这是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所说的，上主若不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，他就什么都不做。上主发言了，如同狮子吼叫了，谁能不震惊，谁能不听呢？当狮子吼叫了，我们听见了会敬畏，他是王。马古福音讲了最多耶稣基督他做的所行的样样都好，好多的奇迹异事。不是说马窦福音就不讲奇迹异事，而是有一个着重点是讲他是王。马古福音是讲工作，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。可是马窦福音是说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为此我派遣你们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他们施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对你们所吩咐的话。这是王的派遣。那么马古福音是牛，那是博物，牛是辛勤工作的。早上有一位姐妹在电梯中就跟我讲，她做了一个异梦，这梦中她看到了一片好大好大碧绿的草场，非常非常漂亮美丽的碧绿的草场，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羊，有好多好多的牛。她醒得很快乐，他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相信是主在跟我们讲话。他也体会到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系，这碧绿的草场就是我们安息的地方。在圣咏二十三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他把我带到碧绿的草场，使我安息在这碧绿的草场上。羊的食物，牛的食物就是草，这一个新鲜美好丰盛的食物就是在食物堆里。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就是主的羊，主喂养我们，不会让我们挨饿的，就是他供应我们。这食物就是他的话，他在这里好多好多的食物，非常非常多的食物，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，他降下天降的神粮，滋养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需要。很多的食物赐给我们，就是很多的话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他满满的话里，我们在那里吃饱了安息。羊有一个特质，他若吃不饱他就睡不着，他非得吃饱了才睡得好。我们是一样，你若不吃主的话，你就觉得没有力量，睡也睡不好。我们吃饱了就可以安睡，我每天都睡得很好，我每天都要吃得很好，睡醒了就吃，吃了又睡，就是主恩待我们，在他的爱中没有缺乏。你知道方舟里面准备好食物了，对不对？没有缺乏，那一个很大的天地没有任何的缺乏。羊指的是我们的生命，牛指的是侍奉工作，牛在打场不能拢住他们的嘴， 主耶稣到底是在讲牛呢，还是讲侍奉他的传福音的仆人呢？这是格林多前书第九章说的，他讲的是侍奉他的人，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。我所领受主的话，我是吞下去，在我里面消化，从宝库中拿出天主愿意我们拿出的旧的新的旧约新约都要供应。这一片的碧绿的草场就是极新鲜的供应，不是枯干的，他的话都是活的鲜活的，不是一个冷冻的食品，而是一个新鲜的他的供应。牛要吃这上好的食粮，他才能工作。以前我小的时候住在乡下，有时也会看到牛留在田里工作，他的嘴巴好像一直在嚼东西，一面做一面嚼，一面做一面嚼，一面做一面嚼。有的时候有东西吃，有时候没有东西吃，他还在嚼，他会反刍。反刍就是吃进去了，他在反刍主嚼，主嚼。这一个反刍主嚼，就是我们读经又反复的思念，就是日以夜都默思默想他的话，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。一念反刍主嚼他的话，一面工作，主的仆人就是这样工作的。这牛四个活物，有一个是牛的形象，那么还有路加福音也是像那四活物中的人，他讲了最多耶稣基督成长的历史，他讲到他童年，其他福音没有讲那么多。第四部福音约翰福音是因，就是讲的是他是神，他是天主子，他是墨西亚。他讲到不是从他的诞生讲起，而是说在起初就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，万物是借着他而创造的，就是这一位他是神。所以他给我们他的供应，他的丰富，让我们同居共处，一起来享受他的供应。这姐妹说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结果我们就在电梯里很短的时间，他们就下去了，我还在上面，还没下去，我又坐到底下去再坐上来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主喜欢我们生活在一起讲论他，当我们讲论他的时候，会不会记在天主的册子里？那很好啊，所以你可以为主继续走。如果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，你为了爱走2000步也没关系，因为主给我们更多的机会，就是天主爱我们。十是审判的意思，在埃及有十个灾，十童女审判会分开明智的跟愚昧的，那么40就是四乘十，是审判的过程。这审判的过程，水审判的洪水不断的增涨，浮起了方舟，这增跟涨就是这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这方舟是在山上的，那么表示山下都是水了，就到达方舟的地方，是不是就停了？没有停，还在继续的涨。方舟虽由地，这地面上升起，它怎么会升起呢？ 就是水，让它浮起来。这水还在继续的多，洪水汹涌，在地上猛涨，继续的涨，继续的涨，猛涨。方舟漂浮在水面上，洪水在地上一再的猛涨，天下所有的高山也都没了顶，洪水高出，淹没的群山十有五种，超过了最高的山还有十有五种。那么这么多的水对方舟有没有影响？方舟里的生命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。不论审判的水有多么高，在方舟内都可以安息。经上说，谁若在基督耶稣内，他就不受审判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不受审判的，外面是死亡，里面却有很多的粮食，就给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不论这审判的水有多么高，只要你在方舟内，就不会有问题。你不在方舟内，你爬山的速度要很快，你爬楼的速度要很快。楼下淹水了，你爬到二楼，二楼淹水了，爬到三楼，三楼淹水了，爬到四楼。这里有几楼？五楼、六楼。那么淹水淹到了六楼，你就爬到七楼。那么淹到七楼，你就向上爬，没了。你爬到最高的山都没顶了。事实上，你爬的速度来不及淹水的速度，你还没爬上去就没了。你若不在基督内，审判的时候就是上网的时候，就来不及了。当洪水把这一些不听主话的人，不回应若恶的见证，不管他在做什么，甚至于会笑他，你为什么在基督内热情生活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那样？你为什么好好的股票要把它丢掉？有很多很多的世界的想法会迫害你，那么你就为了这个跟他们同流合污吗？你要讨人的欢心胜过讨主的欢心吗？我们若讨主的欢心，那才是有智慧的人，那才会有永恒的喜乐。主爱我们，所以在这一个审判中，凡地上行动和有血肉的生物，飞禽、牲畜、野兽，在地上爬行的爬虫，以及所有的人，全灭亡。这飞鸟要到高处，比人快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很快。所以你还在爬楼爬山的时候，飞鸟都飞到山顶去了，飞得很高，可以救吗？不能。那么你还会飞，可是都没了顶，你没落脚的地方，你可以飞多久？飞到精疲力尽也就掉下来了。你坐在飞机上一直飞一直飞，飞机是不是也会没油的时候，全机的人都掉下来？不要以为在飞机里就没问题，在基督耶稣内才是真正最安全的地方，最大的保证。这样天主消灭了在地上的一切生物，由人以及牲畜、爬虫及天空的飞鸟，这一切都由地上消灭了，只剩下诺厄和同他在方舟内的人物。洪水在地上泛滥了150天，150天5个月，五也是恩宠的极致，给他们最大的恩宠。但是恩宠的极致后面就是审判，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宠，对我们的怜悯， 成为我们得救的机会，而不是继续的作恶，终至上网。天主保守了在方舟里的人，天主灭绝了在方舟外面的一切的生命。圣经讲说，当主耶稣基督要再次来临时，那是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，伟大可怕的日子，对很多人是最可怕的日子，是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灾殃。其实落恶的时代也是人类以来到那个时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灾殃。那么末后主在马窦福音24章说，宇宙有史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灾殃，就是比落恶的灾殃还更严重，非常可怕。你掉到了一个可怕的里面，没有机会存活的。那么他又说是可畏伟大，这一个可怕可畏的日子也叫做伟大的日子，就是非常非常伟大。在那一个审判的时候，在方舟里面就看到了多么多么伟大，听到了外面的哀嚎，而在里面截然不同。他给我们选，在埃及的十个审判，那个灾殃是一个比一个严重，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大。但是在埃及的地狱里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歌声地，就是天主为以色列子民所选择的那一个地方，在歌声地十个灾殃都没有，外面有大冰雹，里面也都没有，外面有大黑暗，歌声地一样是在光中，也就是同时伟大同时可怕。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，他要保守我们经历到他的伟大，而这个伟大也是唤醒我们的敬畏。因为我们不敬畏他，我们认为这些事都不会发生。主要我们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里面有一个部分我先前讲过，也就是他要乘着云彩再来，他要审判生者死者，我们要期待他光荣的来临，我们要带着这个期盼。人子来到这世上，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，是为了施救恩，但是不表示天主不会审判，他会审判的。不要以为没有审判就造成了人不会敬畏天主，好像没有关系。我们作恶作恶做坏事，随便乱讲话，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去行善呢？作恶不是很好吗？那些都是不敬虔的，是主给我们留有一个悔改的机会。我们要悔改，要敬虔。天主他用懦恶，他可以用他，是懦恶遵行他的诫命，常与天主往来。天主要用我们，他就要洁净我们。当他洁净我们，他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洁。以赛亚先知书第6章，以赛亚先知作证说，上主开了他的眼，他看见万军的上主，他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圣殿里，他的衣襟荣耀的衣服充满在他的圣殿里，色拉芬环绕着他，说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这一个荣耀的 天主让他的先知看见了，以赛亚他就说，我有祸了，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，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他。也就是这一个光看见了，他看见了以后也看见了自己的罪。有一种罪不太容易看见，就是大家都这样，大家都随便讲话不敬虔，你就看不到这个罪。大家都埋怨，你跟着埋怨，你就不知道这是不好。大家都爱钱，你也爱钱，你就不觉得，因为大家都这样。这世界的灵弄瞎了世人的眼睛，有一个世界的风气，世界的灵，世界的潮流，就把我们往一个错误的方向，去到了一个堕落的地方。大家都用手机，谁不刷手机？所以你用手机天天用，还跟爸爸妈妈说，你不要管我，我的同学都在用，我爸妈也很难管，因为自己也在用。就是这一个风气让我们不觉得。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唇舌不洁的人中，别人说的话更不堪。那么不知道大大的不堪跟小小的不堪是不是都是不堪，总是说你们不要说谎，那么他们是说大的谎言，我是说白色的谎言，圣经没有讲白色的谎言。那么他们说谎是为了害人，我说谎是为了帮助人，天主不要你说谎来给人一个假的盼望。人都快要死了，跟他说没有没有，医生说你会活的，你没让他活着，赶快悔改，你赶快悔改，但是死亡来了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看到了天主的光，他说我有祸了，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只有悔改。色拉芬就从天上的祭坛取了炭火，接触了他的唇舌，就说洁净了，天主洁净了他的口舌，天主才能用他的口舌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不洁净的口，怎么能传讲天主的话呢？一个不洁净的器皿，你怎么会要用呢？那么一旦很不洁净，你会去用吗？这个杯子掉到了很污秽的地方，你拿起来就再装水喝吗？不会，你一定要洗净的，你一定要消毒的，甚至于你就不再用它了。为此，主要洁净我们。那么这个洁净一定要有光，没有光我们根本不知道。那么有了光，光显明了一些事实，显明了这个事实，我们会不舒服，那就叫做审判。我们后来要面对荣耀的天主，打开他全部的荣耀。我们见到那个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准备好，就化为乌有，牧草何阶，见到了吞噬的烈火。因为最大的荣耀，圣经讲说我们的天主是圣洁的，他是吞噬人的烈火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荣耀，绝大的荣耀，也是吞噬人的烈火。我们这牧草何阶的生命通通会化为乌有，只有金银宝石才能够存留。所以他在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净化我们的生命。他净化了他可以用，他净化了以赛亚的口舌，就用他传讲他的话。他净化了扫路的生命，让他看到光，扫路悔改，他开始可以被用，传播天国的福音到外邦去，那是他的命定。主也用你我，用之前他会洁净，他会圣化，审判从天主的家中开始，他把他的家审判好，就要审判他家中外面的。所以 有时你也会经历到一个个人的被天主的圣化、净化、审判的过程。有的是大家共同，若恶事已经被准备了，才能够没有自己的意见。谁生来是没有自己的意见？这意见都很多的。谁生来就完完全全不爱世界、爱天父的？谁生来愿意弃绝自己？如果你都跟天主一样的好，干嘛要弃绝自己？谁不需要十字架来圣化我们的生命？主他的爱在圣化你的时候，你要喜欢贵重的器皿，他要洁净。箴言第十七章说，锅炼银，炉炼金，上主炼人心。这一个银矿要在锅中被炼净，银矿就是有银子也有杂质，这个炼就烧烧烧的，在锅里的银真的怎么这么热，怎么这么烧，想要出来出不出得来？上主把你摆在锅中就是出不来，到达一个地步你就融化了，再也没有原来银矿的那个粗糙，融化了。那么这个融化了，杂质跟银子就分开了。那杂质比较轻，会在上面；那银子比较重，就在下面，就分开了。出锅的时候，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上主的所炼净的，就要不一样，就要更新，就要改变。哇，好舒服好舒服，怎么又拿去炼呢？你以为没杂质，还有残余的杂质再进去。圣经讲这银要经过七进七出，七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圆满的进去，圆满的出来，圆满的进去，圆满的出来，才会变成纯银，圣殿可以用的器皿。那金呢，也是从金矿要在炉里炼，一样杂质跟金子分开了，分开了以后出来比银还多一个动作，就是要捶打，趁热捶打。你才出了那个火就被大大的捶打，捶打才舒服了，又进去，也是七进七出，才能够成为纯金。伯多禄前书说，我们的信心也要在炼净中间，就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炼。我们的信心是经过了炼净。亚纳说，他因着信，把他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房子的抽签。那人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？在人看来确实是，但是他说有，就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。对方讲不出来了，到底什么是更重要的事？你讲出来他也不懂，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事，就是把你爱世界的抓在自己手中的，他都捶打，他都炼净，但是他给的是比你想的更要好。他要经过这些捶打，这些炼净，让我们成全。在这个时间，若真的认出他的手，你不必挣扎，你挣扎不出来。在野的野兽想要出去玩玩，有的时候不想回家的，特别是野兽更不喜欢回家的。但是在方舟里，这就是你的家，这就是你的新家，这就是这里的避难所。可是他一听到外面的这一些 风声鹤唳哀嚎，他根本不想在外面。那小马就是这样，不愿意离开他的家，在外面很可怕。确实，我们若不在基督内，是极为可怕的事。我们要在基督内，在他的爱内，蒙他的保守。不是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这里讲150天，我们继续读。第8章第1节，天主想起了诺厄和同他在方舟内的一切野兽。天主想起了这一个，天主想起了。我最先读圣经的时候也说，天主忘了他们吗？他想起了，他现在想起了。为什么这里用他想起了？英文圣经用的是 earnestly remembered。Earnestly 的意思就是一个强烈的纪念怀念，一个强烈的，就像他说，初为人母的岂会忘记自己的乳婴，纵使他会忘记，但是我却不会忘记你们，他纪念我。这一个天主想起，意思是他强烈的一直纪念着我们。当他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我们翻到创世纪19章29节，当天主毁灭平原诸城，消灭罗特所住的城市时，想起了亚巴郎，由灭亡中救了罗特。他会纪念他的义人，他了解他一人恳切的祈祷，他想起了亚巴郎，信德之父。你若是信主，你日以夜都思念他，他知道，他也不会忘记。他想起了亚巴郎，一样是 earnestly remembered， 就是强烈的想着，有灭亡中救了罗特，意思就是他一直想着你，在这一个伟大可怕的日子里，他呵护你，他保守你，他拥抱你，让你在他内蒙受纪念。他想起诺厄和同他在方舟内的一切野兽和牲畜。有时你可以这样祈祷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我的软弱，但是我答复你的召叫。西子克亚王就要死了，他就哭泣，求你纪念我是多么多么忠心的侍奉你，上主又延长他的岁月。主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我是个笨口结舌的人，你再用我的口舌。他会纪念，他会纪念。我实在很多事都不会做，求你纪念我，我不是一个会做父亲的，求你纪念我，给了我女儿们，帮助我做一个称职的父亲。我也不是很会做丈夫的，求你帮助我好好照顾你给我的最相称的助手。其实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，而是靠着我们的主。难道很有经验做丈夫的就做得好吗？娶了10个妻子，现在所在的也不是这一个，第一个，他不会照顾的。谁不是第一次做丈夫呢？谁不是第一次做父亲呢？但是天主会纪念我们。诺厄以前做过方舟吗？没有，天主纪念他。当你是一个义人，他会纪念你。就是你要成行他的旨意，他就给你一切的供应，他纪念带着你能够成就。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水闸已经关闭，开启有时，关闭有时，月由天上停止了。而天主纪念在方舟内的诺厄，他一家人，一切的野兽和牲畜。遂使风吹过大地，水渐渐的退落。风 就是圣神的风，圣神会在那里吹拂，在这里准备。于是水渐渐地由地上退去，过了150天，水就滴落了。7月17日，方舟停在阿拉拉特山。这阿拉拉的意思就是高山，又有一个意思叫做从诅咒转为祝福，就是神的审判就把诅咒除掉变成了祝福。他审判了以赛亚先知的口，就不再说败坏的话、罪恶的话，而能够传讲天主的话。他审判了扫罗，扫罗就悔改成为宗徒保禄，这他的光的审判就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圣化我们的生命。在那一个山上，洪水继续的减退，直到10月1日，许多的山顶都露出来了。又过了40天，洛厄开了在方舟上做的窗户，放了一只乌鸦，乌鸦飞去又飞回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也就是我们的灵最先得到天上的光亮，而知道这一个在上层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天主他的手，他给的记号。那么他放了一只乌鸦，鸟指的是灵，灵是快的，很快的，你知道。那么这个乌鸦就飞出去了，他又飞回来。英文圣经是他飞出去又飞回来，飞出去又飞回来，在那边飞来飞去，一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那时地上的水没有立刻干，这乌鸦飞来飞去，但是没有做成什么事。我们的灵若不在圣神里，有的时候也不能成就属神的事。那么你用了一个不对的鸦也是鸟，就不能够达到有用的目的。诺厄等待了7天，他就等待，他也会在祈祷中等待。然后又放出了一只鸽子，这一次他放出去的不是乌鸦，而是鸽子。乌鸦是在那边飞来飞去，这鸽子他被放出要看看水是否已由地面退尽，但是因为全地面上还有水，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遂飞回方舟。鸽子是圣神的预象，也就是我们在基督内生活，我们的灵性生命要向着圣神基督的灵，我们的灵也是有同样的性情，是圣神生的。这一个鸽子飞出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在审判的水中，圣神没有安息的地方，他是回到基督耶稣内安息。我们的灵一样要在圣神内回到耶稣基督。到底水干了没有，这鸽子一出去就知道，乌鸦去来去去，你都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，没有用。但是在圣神内的鸽子们，圣神用的，圣神启示的是有用的，就是我们仍然要在基督耶稣里安息。圣神是把主所说的话告诉我们，使我们想起。圣神是真理之神，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让诺厄知道外面还有水，你还要在方舟里， 也就是到底什么时刻，我们要等候主的时刻，要在你的灵里顺从圣神的引导，你会知道很多世界里不可能知道的。乌央昨天讲他卖股票卖得最好的时期，不然就是一毛都没有了。这是他凭着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或者是哪一个操作股票的专家给你的建议呢？都不是，是鸽子先生。那么也有他的灵给我记号，没想到你要的记号砍，就一直砍下去，砍到他也是打开卖，就不再想。也就是这才是我们的生命，在圣神内生活，就是把一切都交给他。那么这鸽子又回来了，他知道鸽子在审判的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他在方舟内，诺厄伸手将他接入方舟内，再等了7天，他由方舟中又放出一只鸽子。他再一次的放出一只鸽子，傍晚那只鸽子飞回他那里，看嘴里衔着一根绿的橄榄树枝。这一个绿的橄榄树枝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大地在复苏的生命已经显示出来了。而这一个绿枝绝对不是在洪水淹没里面有的，而是在地上长出来的。鸽子知道怎样让诺厄得到诺厄放着鸽子的目的。我们的灵要在圣神内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让主知道我们知道了。当你得救了，也要给主一个感恩的信号，我得救了。我不容易告诉他，我就按车子的钥匙遥控，外面就有声音，因为主在外面呼唤我，他会听到。其实主知不知道？主全知道。可是主喜欢我们回应他，主喜欢我们表达我们的知道，主让他的知道成为我们的知道。所以这鸽子表达了一个诺厄想要知道的很贴心的灵，不像乌鸦就是飞来飞去可能飞得很高兴，但是达不到任何进展。而他衔着一根绿的橄榄树枝，诺厄于是知道，诺厄他开始他知道了，他知道，知道什么？所以由地上退去。诺厄又等了7天，再放出一只鸽子，这只鸽子没有回来。圣神会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为我们准备前面的道路。他没有回来，也是一个明确的记号，外面已经被洁净了，可以放心出来了。就是圣神使得我们明白天主的旨意，圣神给我们环境中的记号，圣神给我们内在的启示，圣神使我们想起主的话，我们就会通达之下。诺厄他知道了，这水已从地上退去。诺厄又等了7天，放出这只鸽子没有回来，他知道了。出方舟的这一个时刻近了，我们要警醒，知道主的脚步近了，我们要醒悟，我们不要昏睡，我们要明白主的心。让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4章第7节，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，所以你们应当慎重， 我们特别要警醒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刻。就是主要我们警醒的时刻，所以你们应当慎重，我们应当慎重注意鸽子传播来的讯息，圣神的启示，耶稣基督的呼唤，也注意主打发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。在圣神内，他的仆人是在圣神里与圣神同心合意的去做天主要召叫他做的事，传讲天主要他传讲的话。你们应当醒悟祈祷，我们应当要醒悟的祈祷，现在是要应当醒悟祈祷的时刻。这一个醒悟的祈祷是必须的，因为在最重要的时刻要有更多的祈祷。主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是多么多么的迫切恳切的祈祷，他告诉跟他在一起的宗徒们，你们要醒悟，醒悟祈祷，免得陷于诱惑，也告诉他们仇敌会塞他们如同塞麦子一样，叫他们醒悟祈祷。可是他们自己太有把握了，不知道今夕是何夕，那一天是哪一个重要的晚上。主祈祷他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宗徒们不祈祷全部都跌倒，主给他们新的机会。你们应该要醒悟祈祷，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相爱，就是不但要祈祷，要彼此热切的相爱。这个热切就是强烈的热切的，就是天主想起了诺厄和诺厄同在的这一些生灵，他是极热切的爱，他要我们也热切的相爱，这是重要的。因为在基督耶稣内，他把我们聚在这里，有好多的羊，好多的牛，都要彼此热切的相爱，不要在那里争斗打架争吵埋怨，因为爱得遮掩许多的罪过，我们有太多的罪，而他的爱给我们机会悔改，我们愿意悔改是被他强烈的爱所爱而改变。要彼此款待，要不出怨言，不要出怨言，不要埋怨，因为埋怨是大大得罪天主。有一次在我的家中，我在侍奉主，我在祈祷做一些事，我的女儿请了她的同学们到我们家来，在那边玩，玩得很快乐，我也很高兴。后来我就听到我的女儿跟一个同学说，因为那个小女孩说不公平 not fair， 这是我们常常嘴巴会说的。我的女儿说，在我们的家中不讲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是不好的话。对方说为什么到处都这样讲，不公平。我的女儿就说，有一次我讲不公平不公平，我的爸爸告诉我说，我们是要感谢不是要埋怨，对不对？埋怨是相反感谢，当你感谢就高唱感恩歌，迈向他的大门，英勇赞美时进入他的宫廷，当你埋怨就火舌要来的，会有破口的。埋怨接通了背后埋怨的灵。我跟他说，俄弗所书第六章，要戴上救恩做头盔， 对不对？戴上救恩做头盔，这救恩的头盔保守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会说不公平。我说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罪有应得吗？不是。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没有。那么他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，这最不好的状况在他的身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说不公平啊，不公平啊？有吗？没有。我跟他说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委屈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委屈更大的话，你就有资格说不公平。有吗？没有。那么从那一天他有了光，他就不讲这三个字。戴上救恩做头盔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活在主的救恩里。主的救恩你经历多少，就在于你的头想头脑里面的思想更新多少跟他的救恩吻合。这一个思想着不公平，那是柚子，不是麦子。我也躺到床上，因为骨折不能动，我没有一句埋怨的话。我求主说，主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让我不要埋怨，只有感恩。我感谢主，他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时期，也没有埋怨，因为救恩的意思就是恩宠跟怜悯。恩宠就是你得到的好是你不该得的，我根本不该得，不公平，哪里不公平？那么我该得的话，主帮我承担的是怜悯。救恩就是恩宠跟怜悯，所以他是以恩宠怜悯来对待我们，他要我们以恩宠怜悯来彼此对待，这是在方舟里需要的。那么我们就会快乐起来。你越讲埋怨，你就越不快乐。你事事感谢，你就会常常欢乐。你常常欢乐，你感谢，感谢有个对象，就是感谢主耶稣。仇敌是要剥夺我们对主的感谢，给你很多很多是天主允许的，但是你感谢天主是，虽然这些事情让我很痛苦，让我很受责难，甚至也让我跌倒，但是主耶稣还是感谢你，你不会错，因为这些事情发生，你坐在宝座上，你的宝座没有动摇。纵使洪水泛滥，我们的神高坐在宝座上，高坐为王，他掌权。我感谢你掌权。撒旦很生气的，我就是要你离开主的救恩，可是你还是感谢。其实要逃跑的是撒旦受不了，你知道我们一直赞美天主，撒旦是很受不了，还有他自己被高举，一个骄傲的人，骄傲的灵，撒旦就是高举自己。但是我们是高举主耶稣，他是受不了，只有逃跑。你高举主耶稣，耶稣的名受光荣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的救恩到底经验的有多少，就在于你的思想跟他的思想吻合有多少。他不是说事事感谢吗？他不是说常常喜乐吗？他不是说不断祈祷吗？那这个不断祈祷，有时候我们很难的，哎呀，我祈祷5分钟10分钟就很难很难，有时候很难。我们来到这边的第一天一夜安息，第二天有一些主的仆人先来了，我们有多出来的一段时间，上午就从吃过早饭，就在我居住的房间，我们有几个主的仆人就开始祈祷，也为这次聚会祈祷。我们祈祷多久？就是一直祈祷到中午吃饭，没有间断的，一个一个感恩，一个一个感恩。我后来问一个主的仆人说，这样的祈祷这么长，你可以吗？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是不能太长的，他没有办法有，可是爱是很忍的。我又讲，就说不断祈祷，我们离不断祈祷很远，我们把握机会喜欢祈祷，因为天主在俯听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觉得很远。你如果觉得刚才讲3个小时的祈祷不间断，你觉得很久， 那你在方舟里怎么办？150天，其实是一年有10天，从进去到出来，就让你一直是跟主同在，而且在跟这一些有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的野兽、爬虫、飞鸟生活在一起，你还是要爱，彼此相爱，热切相爱，就在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有一个幕后世代要来临的，我们必须要把主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把握机会，不断祈祷。他俯听我们的祈祷，他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所以，我们的思想更新改变，他们不该得的，我愿意他们都得到。不会说天主你怎么给他不给我？那有什么不行？天主给我已经够多了。那么为什么你给我的苦难是这些你没给他？天主爱我，他准备我，召叫我，怜悯，感恩，感谢他。我的女儿知道了，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当别人一讲不公平，他就说这是坏话，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讲坏话。这里是，他没讲方舟，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家，不应该充满这些败坏的话，难道不是吗？让你的家中不要有这些埋怨的话，让你的家中是一个祈祷的地方，天主的家更是祈祷的殿。所以不要出怨言，个人应按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彼此服侍，上作天主各种恩宠的管理员，就是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，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这些恩惠。你会讲话，是他给恩惠，有的人是不能讲话的哑巴，他给你恩惠，那么你要讲主喜欢你讲的话。若讲到，就该按天主的话讲，要按天主的话讲。所以若服侍，就该本着天主所赐的德人服侍，好叫天主在一切事上因耶稣基督而受到光荣。愿光荣和全能归于他，至于无穷之事。阿门。我们要进到这个实质的过程啊，最幕后的这个时代，要按照天主所赐的德人来服侍。我们要彼此服侍，因为每一个肢体都有功能的，都能够用的。其实，在方舟里这么多的事，有8个人在同心合意，一家8口都在做同样的事。其实，有的时候，动物也会帮助，有的影片他在做，若恶造方舟，好大的树，怎么拿过去？大象就用鼻子带去，所以其实一切的受造物，有的已经在那里，那么在那里面一样的，就是不是都有这么力气大的，是大象，但是狗，它也在那边注意。就是他喜欢我们，因为狗会看家，狗会敏感。就是他愿意我们都领受，连狗也吃子女掉下来的饼。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生命，主要保守的是有原因的。但是主喜欢我们成全，亲爱的，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，你们的烈火而惊异，不要认为试探是惊异的。你有个人的过程，在方舟里出不来的炼净的过程，也有一个普世性的。你有个人在审判中，就是圣化、净化，锅炼银，炉炼金，上主炼人心。他炼了我女儿的心，就从埋怨变感谢，也就能够见证，帮助别的孩子。不是基督徒，可是听到了基督的话，这种子是有生命的。A，在我的家中，孩子们没有一个讲埋怨的话，不公平的。其实不公平跟埋怨还离一段很大的距离。你如果都不会讲不公平，就不会埋怨了。要讲感恩的话，我们要喜欢有烈火，因为分受了基督的苦难， 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的显现的时刻也能够欢喜踊跃。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光荣的神及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惟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做凶手或强盗或坏人或做善乱的人而受苦。这边提到一个善乱的人，就是在那里兴风作浪，在那里审判别人，在那里歪曲讲谣言改变，在那里给一些不好的。以色列子民为什么在旷野里40年不能进入福地，就是有10个领导给他们坏的报告， bad report， 坏的不是真理的话，而让他们灰心丧志，都不愿意听天主的话。只有两个，若说跟加勒布有另外一种灵，他们说主的启示，信靠主，他们就进到福地。我们也会在一个很败坏的这个时代里，要注意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口舌，要说甜美的话，天主的话，要有天主的神，光荣的神安息在我们身上。惟愿你们中间没有了一些做这些不好的事情而受苦的，纵使这一些不好的事受苦是主的管教，是我们要悔改，但是你没做什么不好的事，若因是基督徒而受苦，就不该以此为耻，反而要为这名称光荣天主。我们要光荣天主，因为时候已经到了，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，审判从他要用的仆人先开始，带着他全家受审判。若厄受了审判，若厄家中的人受了审判没，一样要受到审判。那么跟他在一起的都要在光中脱离败坏，进入光明。主要用你，用你让你的家人得救，用你的得救的家要开放给其他的天主要救的人，把你的家为主而开放，先把你的心完完全全交给主。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，如果先从我们开始，那些不幸的从天上天主的福音者的结局又将怎样呢？那些不幸从天主福音者的结局又将怎样呢？如果一人还难以得救，那么二人和罪人要有什么结果呢？故此，凡照天主旨意受苦的人，也要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忠信的造物主，装物行善。这是主给我们智慧的话语，得救福音的道路，我们应当如何活，如何生活，来成为主可以用的器皿，来成为主他审判的你就不再审判了。当他审判到外邦的时候，罪恶的时候，就像方舟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不同。当有人顺服主耶稣，其他就容易被管教。我有两个女儿，两个都很吵的时候很难管教，一个很乖，受苦无声，很安静，那么我很容易管那个错误的，通通显明出来。诺厄所做的正是显明了那个时代无可推诿，天主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他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莫大的机会，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听到了即将要来临他要做的事，而回心转意准备的人是有福的。他爱你们，爱我们，他启示他要做的事。 审判已经从他的家中开始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愿或不愿意都会经过这个过程。那么他在起初就传讲了未来的事，堕恶的时代怎样，人子来临的时代也怎样，那属灵的味道是一样的。他愿意我们有准备，他愿意我们都得救。天主不愿意任何人上亡，他给我们得救的道路，得救的智慧，戴上救恩做头盔，就是让你的思想不要孕育埋怨的、抱怨的幼子，以及邪恶的思想、世界的思想，而是完完全全让主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。他要用你的思想来传讲他的福音，理解他的福音，认识他的福音，能够一看到圣神的动作你开始理解，如果一看到鸽子的动作他就知道了。这个知道也是在这审判的过程中越来越知道，越来越知道。愿天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绝不以你的话和你的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正是你的德能，为此一切信你的人都不知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先死犹太人，再死希腊人，再死众邦国众义民，都要承受你的福音，都要进入你的爱内，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。我们众人中有先进入你内的，有后进入你内的，你总是为我们打开了得救的门，你在呼召我们进到你的爱内，经验你爱的广阔高深。主耶稣，我们已经听见你的呼唤，我们信你，我们就信你到底，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向你敞开，你的光真光照亮我们的每一个思想，把我们一切阻挡我们信你的这属灵的高寨、这碉堡、仇敌所摆设的这一些错误的思想，靠着你圣神有力的兵器都铲除，使我们每一个思想心思念虑都从仇敌的捆绑中、掳获里被释放，能够归于你的心思念虑下，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，以你的思想为思想。你极其慈悲，广于发怒，你是满有恩慈，赐给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宠，我得到了，我也愿意成为你的管道，把你的恩宠给别人。你为了爱我们，你担负了我们的罪债，让我们免于罪恶的惩罚。你怜悯我们，为我们而死，是我们当死，我们却因信而出死入生。我们也不追讨别人的过错过犯，我们愿意受苦，还是愿意怜悯他们，让你更新我们的整个思想，以你的思想、以你的心、以你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，让我们每一份情感都爱你 earnestly， 就是迫切的思念你、爱慕你，就如同你爱慕我们、思念我们。人子算什么？你却对他眷顾周详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对他怀念不忘，你对我们怀念不忘。 让我们的心对你也是昼夜默思，怀念不忘。我们爱你，让我们每一份情感都在你的爱内为你所用。让我们生命的态度是遵行你的诫命，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，以你给我们的命定，你所定规的道路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来跟随你，侍奉你，用生命光荣你。主耶稣，你要在末后的时代兴起属灵的军旅，为你天国的福音而征战，而把仇敌掳获去的灵魂再一次的释放归于你的名下。求你准备我们为你所用，是你在幕后世代你可以用的器皿，征战的勇士，拜倒的勇士。我们要迫切的为你的国而祈祷，愿你的国降临，降临在我们中，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，如同在天上，你的名在我们中大大的被颂扬，被高举，被尊为圣。我们爱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听到得救的喜讯，让我们的心被你开启，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的诫命，荣耀你的名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